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商务部礼拜三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零售额增长了 3%， 高过路夫特经济学家所预期的 1.8% 的增幅，这个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长，亦是自去年12月销售额下降 1.1% 以来的一个最大进步。包括餐饮场所、汽车、家具和个人护理商店在内，上个月的零售额数字都上升了，没有一个类别出现下滑。報告顯示，不包括汽車在內，零售額增長了 2.3%， 增幅最大的是百貨商店，是 17.5%， 餐飲服務場所和酒吧增長了 7.2%， 汽車和零部件經銷商增長了 5.9%， 家具和家居用品商店增長了 4.4%， 即使油價上升 2.4%，加油站的收入仲是持平，在线零售商增长了 1.3%， 电子和家电商店增长了 3.5%。 礼拜三，去年5月在纽约州水牛城超市开枪打死10名非裔的白人枪手，被判处终身监禁。19岁的佩顿·根德隆在去年11月承认谋杀和国内恐怖主义指控，他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根德隆是纽约州第一个被控仇恨动机国内恐怖主义罪名的人，该罪名自动判处终身监禁。伊利郡法院法官苏珊·伊根在宣读判决时对枪手说，对你没有怜悯、没有理解、没有第二次机会。根德隆仲面临着来自联邦的仇恨犯罪和枪支指控，他对此表示不认罪。他的律师在去年12月表示，如果检察官愿意排除死刑判决，他愿意对指控认罪。礼拜三，汉莎航空公司的 IT 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球数千名乘客滞留，并迫使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被取消或改道。汉莎称故障是由德国铁路工程施工损坏了宽频电缆所致。法兰克福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到目前为止，法兰克福已经取消200几个航班。法兰克福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亦是欧洲最大的机场之一。汉莎航空预计情况会在晚上稳定下来。礼拜二，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当局都表示，在高空发现了类似气球的不明物体。罗马尼亚维持出动军机，而摩尔多瓦就暂时关闭了领空。目前还未清楚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两个国家都没有说他们认为这些物体来自哪里。这宗不明飞行物事件发生在摩尔多瓦和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礼拜一，摩尔多瓦总统马雅桑道指控俄罗斯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摩尔多瓦亲西方的领导层。桑道表示，俄罗斯的目的是阻止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并让该国卷入对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上个礼拜四亦发出警告，称截获了俄罗斯情报部门摧毁摩尔多瓦的计划。拜登政府今日宣布，经白宫同特斯拉公司执行长马斯克协商后，特斯拉在全美的充电网将首次提供给其他厂牌的电动车使用，以实现国家公路电气化。根据白宫简报，特斯拉同意2024年结束前在全美提供至少7500个充电座给其他厂牌电动车使用。简报中说，白宫计划要在2030年结束前新增50万个充电座。拜登政府礼拜三发布全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最终规定，该规定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电动汽车充电器必须在美国生产，而且从2024年7月开始，至少 55% 的充电器部件必须在美国制造。同时，特斯拉公司将向其他汽车型号开放充电服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国会无法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最早可能在7月出现债务违约。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财政部可能会用尽上个月开始采取的特别措施，从而无法避免在七月至九月之间发生违约。国会预算办公室称，很难确定一个违约的确切日期，因为纳税季期间的收入和未来几个月的政府支出等因素，可能会对时间表产生影响。国会预算办公室礼拜三仲预计，本财年美国赤字将基本稳定在约14,000亿美元，未来十年将扩大，因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债务利息成本上升将增加支出。这一预估的前提是未来十年不改变现行政策。华盛顿邮报礼拜二报道说，美国发现的第一只中共间谍气球是从海南岛发射的，沿一条不寻常的路径飞越了阿拉斯加，最后进入美国大陆领空，可能是因为非典型天气情况改变了它的飞行路径。当这只中共间谍气球在一月底进入美国领空时，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已经跟踪它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报道说，美国监测人员看着气球进入了一条似乎会飞过关岛的飞行路线，但在往东飞行的某个位置上，气球意外地转向北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气球先是漂浮在离关岛数千英里的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上空，然后漂移到加拿大上空，在那里遇到强风，似乎将气球向南推到美国大陆领空。中共间谍气球在飞行过程中的明显偏离，属于故意行为定是意外导致的，美国的情报分析家尚未得出结论。礼拜三，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已经向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传票，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政府涉嫌与大型科技公司勾结压制言论自由的文件。乔丹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自去年12月以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再试图与这五家公司接触，不幸的是，这些公司没有充分满足我们的要求。他要求这些公司在3月23日之前提供文件和通讯记录，以显示他们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之间有关内容删除、抑制或减少传播的所有沟通内容。在人们普遍预期俄罗斯将展开新一轮大规模攻势之际，最近几个礼拜，克里姆林宫加强了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的进攻。俄罗斯礼拜三表示，已经突破乌克兰在东部前线的两道坚固防线。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宣布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包括增加炮弹供应。泽连斯基总统的办公室说，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击退了俄罗斯部分进攻，但补充说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说，俄罗斯正在向卢甘斯克倾斜重型设备和调动部队，乌克兰使用的炮弹的速度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制造速度，几乎称还需要战斗机和远程导弹来对抗俄罗斯的攻势和收复失地。2月15日上午，大批武汉市老人在中山公园抗议官方医保改革，现场有大批警察。参加武汉抗争的老人发布影片介绍，他们早上8点到中山公园，10点多现场已经聚集至少10万人，警察拦路想将人群分散，但抗议人群从中山公园一直排到 2.9 公里之外的新华路口。影片显示，整个上午中山公园附近塞到水泄不通，当局关闭附近的地铁车站，并屏蔽现场手机网络信号，同时出动多架大巴士找捕抗议老人。根据中共先前的社保文件，退休人员每个月有260多元的扣药补贴。2月1日，武汉当局推出医保新政策，医药补贴降到83元，而且退休老人看病费用满500元才可以报销，引起老人家的不满。2月8日，几万老人曾经到市政府抗议，当局承诺解决问题，但至今无兑现。美国白宫考虑提名芝加哥联储主席、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Austin Gusby 为美联储副主席，以填补现任副主席出任拜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管之后所留下的职位空缺。 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主席 Sheryl Blunt 表示，他星期三同白宫官员、州美联储副主席的职位空缺进行交谈。去年十二月初 ，Gorsby 被任命为芝加哥联储主席，并从今年一月起上任。他在二月初的议息会议上投票支持加息，他被市场认为是美联储的夹派官员。由於公共安全風險，加州的一些城市已經完全禁用金屬氣球，但全州立法旨在永久禁止任何金屬氣球慶祝活動，例如情人節。到2028年，加州將開始逐步停止金屬氣球銷售，到2031年，他們將在加州成為非法違禁品。在加州議會一致通過將金屬氣球列為非法後，州長紐森去年9月將該禁令簽署成為法律。這些氣球有引发野火或停电的巨大风险。当气球被释放到空中时，气球上的金属涂层如果接触到电线，就会引起爆炸或短路。南加州爱迪生等电力公司主张将它们从加州的商店中移除。该公司表示，金属气球在2022年造成了802次停电和97次爆炸。耶鲁大学一份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报告发现，俄罗斯将数千名乌克兰儿童安置在营地，他们在那里接受俄罗斯的宣传，并被俄罗斯家庭强行收养，其中一些儿童甚至接受军事训练。营地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政治再教育。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说，这种行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可能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甚至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罪。被重新安置的儿童年龄从四个月到17岁不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